其实
现在是正道的时间，
而家咧系正道嘅时间。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形象。
今日正道嘅题目咧系神嘅形象。
有请葛博士。
系，请葛博士。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能够再次来到神的殿里面和大家一同来敬拜。
感谢神咧，再一次有机会咧嚟到神嘅殿一同嚟敬拜。
我们上一次我在这里面证道的时候是讲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
那上一次呢我来到这里讲的圣经呢是讲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的。
今天是接下来的这个一段圣经。
那么今天呢是接下来的一段的圣经。
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来讲到。
我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来讲到的。
在我们今天分享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做祷告。
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
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中间。
求你的圣灵亲自的降临在我们中间。
释放你话语的力量。
释放你话语的力量。
求你高牧小组仆人的口。
求你高牧仆人的口。
愿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
奉耶稣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一起读的经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
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非常熟悉的。
前面的经文是谈到上帝的创造，从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
那么在上一次的经文呢，是讲到神的创造，是第一天到第六天的这个创造。
然后呢，接下来就谈这个上帝的创造人。
接着下来呢，就讲到呢上帝创造人。
那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今天这段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想今天花点时间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思考这段圣经的意思。
现在已经是11月17号。
今天已经是11月17号。
其实圣诞节也要快了。
圣诞节都很快来临了。
我看到有些很多的房子里面也慢慢已经开始把这个圣诞的灯开始装饰了。
我看见有一些屋呢已经是开始将圣诞的灯饰装上去了。
慢慢的进入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气氛。
慢慢的进入这个圣诞节的气氛。
圣诞节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节日。
圣诞节是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现在很多的在中国在各个地方都是华人也是在庆祝。
甚至乎在中国在华人的地方很多都是庆祝的。
但是呢这几年呢最近这几年呢特别在中国有一些人慢慢的开始抵制这个圣诞。
但是呢在近这几年呢在中国里面呢慢慢的有人呢是抵制这个的圣诞。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这些年发展经济非常非常快。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快的。
所以越来越有一种民族自信感。
越来越有一种的民族自信感。
有人说这个圣诞还有西方节日我们不应该过。
有人就说了这个圣诞只不过是西方的节日我们不应该过的。
我们应该过中国的节日。
我们应该过中国的节日。
我们看下面一个这个图哈。
我们看看以下这个图。
这个是大概几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呢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群年轻人穿着这个汉服。
有一群人呢是穿着的汉服。
然后写着这个标语说抵制圣诞节。
写着一个标语呢是抵制圣诞。
说这是外国节，中国人不过外国节。
就说这个是一个外国的节日，中国人不应该过这个外国的节日。
这个圣诞是洋节，跟我们没有关系。
圣诞节呢是一个洋节，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候让我们也反思。
这种的民族主义呢有时都让我们反思。
这个圣诞节难道就是一个洋节吗？跟中国人没有关系吗？
圣诞节难道就是真的一个洋节，跟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吗？
那我先让思想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这一段的圣经就让我们来思考了。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讲到完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
希望呢我今天讲完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这个圣诞节特别是基督的福音跟中国人是非常深刻的关系。
这个基督的福音呢特别是跟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关系的。
在几年前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在几年前呢就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大概是几年前发生在苏州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几年前发生在苏州的一件事情。
当时有两个年轻人驾驶一辆面包车。
当时有个年轻人驾驶一架的面包车。
在一个比较豪华的住宅 门前开过的时候。
在一间豪华的住宅的门前开过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这个宠物狗从它主人这个手里面就挣脱出来然后就窜到街上去了。
突然间呢有一只宠物狗从主人的车里面冲出来，他的车呢就撞到他了。
结果这两个年轻人没有看见，没办法刹车，然后就撞死。
结果这个人呢就没办法看得见，就没办法刹车，就撞死了这只宠物狗。
然后这个主人就是情绪非常激动，非常的愤怒。
这个主人呢情绪非常激动，非常的愤怒。
然后马上要这个两个年轻人 要赔偿几万块钱。
马上要这个年轻人呢赔偿几万元。
然后他就说，你如果没有钱的话，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说了，如果你没钱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可以跪在地上，跪这个在狗面前给我跪一个小时赔礼赔礼赔罪。
你可以呢跪在我这只狗的面前跪一个钟头赔礼。
后来这两个男子选择了下跪。
这个男子呢就选择了落跪，
因为实在一下子拿几万块钱实在对他们压力很大。
一下子拿几万元出来呢是压力很大的。
他们真的是在那个这个冰冷的这个跪地上跪了一个小时，
他真的在那个地下呢跪了一个钟头。
然后这个主人后来抱着这个狗的尸体就走了。
后来呢这个主人呢就抱着这个宠物狗呢离开了。
然后这个两个男子被人扶起来，然后默默的就离开了。
这个男子呢都被别人呢是扶起身默默的离开了。
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
应该有哈。
应该或者是有的。
这件事情让我们反思，
在这件事情里面让我们反思，
这个中国人不只是中国人，就是人本身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这个不单只是中国人，就是说我们人我们价值在哪里，
人本身有没有固有的尊严呢？
人有没有固有的尊严？
人到底是什么？
人到底是什么东
西？我们看下面一张照片，
我们看接下来这个影片。
这张照片知道这是谁吗？
这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
大家都知道哈，
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特兰莎修女，
是
特兰莎
Mother Teresa，
对 Mother Teresa， 对 Mother Teresa。我们知道 Mother Teresa 她是获得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我知道呢 ，Mother Teresa 呢系得到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
她年轻的时候从欧洲来到印度宣教。
咁佢年轻嘅时候咧嚟到印度去宣教。
本来是住在这个高墙之内的。
本来咧系住喺高墙之内嘅。
但是后来他有一天去这个街头上看见那个。穷人的时候他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有一次呢他去到路上街上面的时候见到一些穷人呢他的心里面非常的震撼。
后来他一生就献身给这个服侍那些穷人和这个垂死的人。
于是他日后呢就献身服侍这些穷人和垂死的人。
在一个印度的那个街头上有很多人就是说是残废的，然后就躺在这个街上然后等死。
在印度的街道上面有很多人是残废甚至乎在街上面等死。
有的人身上这个腐烂了。
有些人身上甚至乎是腐烂的。
然后就是没有尊严的死去。
可以说是没有尊严的死去。
那么特兰莎修女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
Mother Teresa 她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
让世人有一半人不能理解的工作。
可以说是让世人不能够理解的一件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人把他们抱起来，然后带到他那个疗养院里面。
他就将这些人呢就抱起身带回去他所办的这个疗养院，
把他们全身洗干净，
将他们全身洗干净，
穿上非常干净的衣服，
穿上非常干净的衣服，
让他们躺在非常这个舒服的床上面，
让他们躺在很舒服的床上面，
然后让他们安静的死去，
让他们安静的死去。
对于我一般人来说，这些人反正要死的，为什么还给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呢？
对一般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人反正要死，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么多事呢？
而且他一生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一生就做这件事。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
特兰莎修女这样说的。
Mother Teresa 就这样讲了。
他说，我在那人看到基督。
我在这个人里面看到基督。
我坐在那人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
我坐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等于坐在基督的身上。
因为特兰莎修女非常的清楚，
因为她心里面非常清楚，
她的基督信仰让她明白，
基督的信仰让她能够明白，
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他有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尊严，
即使是最卑贱的，他都有上帝的形象和尊严，
有基督的形象在他们中间，
有基督的形象在他里面。
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一种教导。
这里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督教里面的教导
和这个世俗的这种认识是何等的不一样，
同世俗的认识是几个不同。
因为基督教教导在圣经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知道，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你就知道了，
因为是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人他安有 上帝创造那个神圣的这个尊严，
人是有神创造这个神圣的形象，
即使地位再卑贱的人他也有这个不可剥夺的这个尊严，
即使那个地位是几咁卑微的人，他都是有一个不可以被剥夺的这个形象。
这种教导我觉得对于中国对中华人来说是极其的重要，
这种的教导对我们华人中国人的教导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段 这个经文，
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段圣经。
这段经文呢我可以分成这个四段，
这段圣经可以分成四段，从二十六节开始。
二十六节它是讲到这个上帝的计划，
二十六节是讲到神的计划。
前面我们谈到了上帝从第一天到第五天第六天已经创造了万有，
在前面那段圣经讲到神从第一日到第五日是所创造的万有，
这个世界光水还有这个动物植物都创造好了，
世界光同和水和所有动物都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接下来是这样讲，
神就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神就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使他们所管理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要注意在上帝创造之人之前他都是什么样，就说就成了。
我们还会记得神创造这些所有的东西之前的神话这些东西就一话这些东西就成就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好像是有一种 商量的口吻在说。
但是这里他可能有一种
商量、
就是、商量的口吻去讲。
好像是在讨论一件事情。
好像在讨论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去做人。
所以我看就是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一个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了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好像是有一个计划。
好像是有一个计划的。
上帝在创造之前有一个计划。
上帝在创造人之前呢是有一个计划的。
上帝他和好像是到底是谁在讨论这个事情呢，
到底他同哪个讨论这件事情呢？
当然有不同的解释，圣经里有不同的
解释。当然有好多的解释，圣经里面
有
很多
的解释。有人说这个是三位一体，三位神一同的在怎么样要创造。
有些人就说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一同来商讨来创造。
有的解经说这个是上帝跟天使在讨论。
甚至乎有些话是上帝跟天使在讨论。
不管怎么解释，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之前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计划。
那不理是这个的解释，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呢是一个商量一个计划的。
那么计划之后呢他就开始执行了。
计划之后呢就有一个的执行。
执行。好，然后呢上帝就执行了这个计划。
然后呢上帝就执行这个计划了。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神就照住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乃是照住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执行之后呢，
执行之后，
然后就开始给他一个颁布这个使命。
执行之后就颁布了一个的使命。
神说要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了，
要对他们说，
要对他们这样说，
要生养众多，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
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各样行动的活物，
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帝创造人之后就马上给他一个使命，
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就立刻给他一个使命。
我们在神学里面一般呢叫文化使命，
我们在圣经里面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使命。
上帝要让人做一件事情，
上帝要人去做一件事情
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至少两件事情
不只是生养众多，还有一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呢？
什么件事情呢？
生孩子，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对，你们要遍满地面，
还要遍满地面，
生很多很多孩子
有很多的生很多的生。
所以这个是家庭和这个生育，这个是上帝最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个家庭和生育是上帝最初给人类的一件事情，
这是作为人的一个固有的一个职责
作为人一个固有的职责。
接下来呢他是什么呀？下面叫治理，
他就叫人去治理了，
要治理人之前被造的那些所有的一切
你接着来要治理人之前被造的那些所有的
东西地这个动物和鱼这些东西都叫怎么样，要被人治理
地鱼海里的动物等等所有都要被人去治理的
这个是人的这个职责，
这个是人的一个职责，
这人要工作，
人要工作的，
人不是说被造了就是就闲着的，
人做咗唔系话就喺嗰度空闲啦，冇嘢做啦。
人被最初创造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有这个任务。
人最初被做嘅时候，上帝就俾我哋一个任务。
这个我们是也是称叫文化使命。
这个我们叫做文化使命，
管理这个上帝创造这一切，
我们要管理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
我待会儿再仔细讲一下这个事情，
当然我会仔细解释一下的。
那最后呢是这个评价，
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评价，
上帝创造好了之后，
上帝创造了好之后，
然后他就看这一切，包括人，
去看所有的一切包括了人，
他就看着一切所说的都甚好，
去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有早有晚有早晨是第六日，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所以这个上帝创造就结束了，
上帝创造就结束了，
创造了人，然后上帝就结束自己的创造，
创造了人之后上帝就完结了他的创造了。
所以其实呢这个圣经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圣经里面这段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谈到了圣经对人的这个理解，
这段圣经是讲到上帝 对人的一个理解，
因为人到底是什么，人该做什么，人应该去哪里，
人到底是什么，到底要去哪里，
这些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人说有应该有四个最根本的问题，
有人就说了可能有四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而来，
我是谁，
我是哪个，
我该做什么，
我要做些什么，
我应该去哪里，
我应该去哪里
这些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哲学问题，
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哲学问题，
古今中外很多的思想家都对人做了很多的阐述和思考，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人都对人产生很多的思考，
其实圣经里面也是对这些问题做了很深精辟的回答
其实呢圣经里面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很精辟的一个回答，
你看我们第一个问题，人的问题，人从哪里来的
我第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
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人是怎么样，是上帝创造的，
圣经很清楚讲话，人是上帝创造的，
人不只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动物，或者说只是一些分子这个组合而已，
人不是只是简单的组合，简单的分子而成，
因为人最终的来源是上帝，
人最终的来源是来自上帝，
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人我是谁呢，
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哪个，
人不是机器，
人不是一个机器，
人也不是只是一些社会关系的一些总和，
人也都不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的总合，
和很多不同的对人的理论，
有很多对人不同的理论，
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但圣经讲得很清楚，
要认识人，要认识人首先认识上帝，
要认识人要认识上帝，
因为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上帝的形象，
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上帝的形象，
那第三个人要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人要做些什么，
那圣经也说得很清楚，
上帝有讲得很清楚的，
我活着不是为我而活，
我活着不是只是为自己而活，
你的任务是什么，是做好上帝的好管家，
你的任务就是做好上帝的好的管家，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经常争论的，人到底是善的是恶的呢
有个问题经常是争论的，就是说人到底是善啊定是恶的，
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的儒家经常在争论，
传统的中国的儒家的精神也都在那里争论，
人性本善呢，
人性本善定是人性本恶呢，
还是本恶呢，
定是本恶呢，
这个问题争了很多事情
这个问题呢争了很多的世纪了，
那么圣经也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
但是圣经呢也都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最初创造的是什么样子的，
最初那个创造是怎样呢，
当然是好的，
当然是好的，
因为上帝说一切都是甚好
因为上帝说一切都甚好，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但我们后来知道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堕落，
就是堕落，
所以这个原来的好呢受到了扭曲
这个原来好的东西就堕落了扭曲了，
但是呢最初上帝的创造人性是好的，
但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圣经对于这个人的这个教导我觉得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圣经对人的这个教导呢是非常的深刻的，
超越了一切的这个哲学和智慧，
是超越一切的哲学和我们所有的思想的，
没有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分享太多的这个这些这些思想
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分享那么多的思想了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谈到第二点，就是神这个人的本质，上帝的形象。
今天我们最主要讲的是第二点，就是讲到人的本质的特征，上帝的形象。
那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到底神的形象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
核心问题。
那在这对这个议题呢，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在古今中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这个的问题呢，有古今中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
我这里面只是分享三种。
今天我只是会分享三种。
第一种解释是什么？就是本体的解释。
第六节那里 本体的解释。
就是说有点没电啊。
本体方面。
本体方面，什么叫本体方面呢？
乜嘢叫本体方面呢？
就是说人心里面有一些东西。
就系我哋人性里边有啲嘅嘢。
好像是跟上帝相似的。
好似同神系相似嘅。
比如古代很多人认为人有理性。
古代人们就会认为人是有理性的，
那这个是上帝的形象，
这个是上帝的形象，
因为只有人可以思考，
因为只有人可以去思考，
其他动物都不能思考，
动物是不会思考，
那这一点特殊的地方是彰显了人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形象，
这一方面独特的方面是彰显了人那个有上帝的形象。
还有人认为人有的道德感，
人是有一种的道德感，
这个也是映射了上帝的形象，
是因为是映了上帝形象的效应。
反正这个方面就我们称为就是本体的方面，
这方面呢我们称为本体方面。
那这个呢这个理论呢是也有圣经依据的，
这方面的理论都有圣经的依据的。
因为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五章的时候，
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那里这样说
当时呢也有另外一段话也记载同样的用了同样的词是形象的样式。
有另外一段圣经呢是同样的词这样去记载的。
就是亚当后来生了另外一个儿子。
在亚当后来就生了一些儿子。
在第三节我读一下。
在第三节我读一读。
亚当活到130岁又生了一个儿子。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形状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取名叫赛特，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所以用本体论解释呢，有很多人用这段经文来支持。
本体论的认识呢，就好多人用这段圣经来支持了。
前面那个第一节也是这样，他说这个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按照自己形象造人。
前面都要讲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同样这段话里面出现了两次，前面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
同样的这段话上边前边就讲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第三节就谈到这个亚当的儿子像他相似，
而第三节讲到呢亚当的儿子呢似他，
所以呢有一点这个类比在里面，
有这个类比在当中了，
就像这个赛特像他的父亲一样，
好像这个赛特似他爸爸，
那个人呢有点像前面上帝映射上帝像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人呢就好像呢儿子和父亲认识他父亲一样。
在古代的理解里面呢，
在古代的理解里面，
这个孩子像父亲，他不是一下子就放像父亲的。
那个儿子似父亲，不是一下子就似父亲的。
他是越长越大的时候，他越像他的父亲的样子。
他是越长越大越似父亲。
我不知道是这样，今天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一个小孩子一开始可能看不出来。
这个小孩子一看的时候呢，
但是好像越长越大的时候，越像他的父亲。
越大呢就越似的。
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动态的。
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人被上帝所按照形象形式创造之后呢，他是有一个方向和目标的。
人被神造了之后呢，他的形象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的。
就像儿子越长越像父亲那样子。
就是那个仔呢，越长越似父亲了。
那么是人呢，是将来的目标是越来越像这个上帝。
人呢，将来的目标呢，就越来越似上帝。
人的生命有一个方向，
人的生命是有一个方向的，
会越来越映射上帝，
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的，
因为这个也是圣经的应许，
因为这个呢也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的应许。
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
在约翰一书里面
这个也说得很清楚，
也都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亲爱的弟兄啊，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所以我们看我们基督徒包括人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人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要像上帝，
我们要像上帝。
当我们面对面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面对面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像他，
我们要像他。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的应许，
这个跟最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是有关系的。
这个呢是最初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应该像上帝。
我们本来就应该似上帝。
我们的目标也是越来越像上帝。
我们的目标也都是越来越似上帝。
我们生命应该是提升的生命。
我们生命应该是一个提升的生命。
而不是走下坡路。
而不是走下坡的生命。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生命。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像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似上帝。
上帝的恩典让我们 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的盼望。
上帝让我们越来越似他，也都是我们一个的盼望。
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本体方面。
这个第一方面是一个的本体
方
面。
第二
个
方面呢？
第二方面我看看。
是那个叫功能方面。
啊，第二方面叫功能的方面。
什么叫功能呢？
什么叫功能呢？
就是说，上帝形象不只是说哪种东西，比如说理性啊或者情感啊，像上帝。
上帝的功能也不是说理性情感似上帝，
就是人所做的那些事情，它的功用映射了上帝的这个全能。
在人做的事情，它的功用映射了上帝要做的事情。
刚才我们一读到这段话，
刚才读到的一段的说话，
上帝在最初创造时间，他就说怎么样要创造他，然后要管理怎么样海里的空中鸟和一切的活物。
在最初的时候，神叫他创造了人之后，就要去管理海里边嘅鱼、空中嘅鸟，一切嘅活物。
所以越来越多的解经家就这样说什么是上帝形象呢？
好多解经家就讲啦，乜嘢系上帝嘅形象呢？
上帝形象就是什么人从上帝呢获得的那个使命。
上帝嘅形象就话人喺上帝里边获得一个使命，
就是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之地，
就系代表上帝嚟管理地上嘅嘢。
这个理解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来思考。
咁样嘅方面呢，我哋可以咁样去思考一下啦。
在古代很多地方呢，他们这个古代的这个国王呢，
古代有好多嘅国王，
他要治理很多很远的地方，
因为佢哋要治理好一啲比较远嘅地方，
他不可能总是去那个地方去治理。
这个皇帝总不能够说每个地方都能够去到的。
所以古代的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在古代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习惯。
就是说古代的那个君王他把他的像放在这个地区。
古代的皇帝就将他自己的肖像就放在这个地区。
当那些地区的人看到这个国王的像的时候。
当这个地区人看见国王的肖像的时候。
就好像就看到上这个。王的这个权力和统治，
就好似咧睇见王嘅权力同埋统治。
同样的，人呢是像上帝的像，
人有上帝嘅形象，
人代表人上帝，然后在这个治理这个地方，
人代表住上帝嚟治理地下地上。
人之外的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看到上这个人的时候，感觉就是上帝同在。
所以呢啲嘅动物或者一啲嘢咧，睇见人嘅时候咧，就好似睇见上帝。
所以人是代表了上帝来治理行使这个管理世界的职责。
所以人是代表着上帝来管理世界一个的职责。
这个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
在中国都有这样的历史的。
这个皇帝要治理这个边疆的时候。
当皇帝要治理一些边疆的地方的时候。
他不可能总是自己过去。
他 不能够总是自己要去到这些地方。
还要派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
他要带派那个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
所以这个钦差人去那个地方拿着上这个皇帝的钦差这个宝剑的时候，就代表怎么样？这个皇帝来治理这个地方。
所以那个钦差大臣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就是代表皇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呢，也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呢，人按照上帝的形象做呢，它有这个意思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上帝形象是什么呢？人是好像是上帝的钦差大臣。
人有上帝的形象，就好似人就像呢一个嘅钦差大臣。
人代表上帝嚟，
人代表上帝嚟管理，
管理上帝所造的这一切，
管理上帝所创造嘅一切。
所以要管理，他就要什么样工作？
去管理嘅时候，佢就要做嘢啦。
各种各样的劳作都是什么样？是上帝赋给你的这个任务。
各样各种嘅劳力咧，都系上帝赋予俾佢嘅。
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有一种我觉得一种不正确的一个。观念，
有时候我觉得我基督徒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
好像是这个工作是一种咒诅。
我觉得工作好像一个咒诅。
这个是后面的，
但
是工作本身不是一种咒诅。
但是其实工作本身不是一个咒诅，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本身这不是上帝的咒诅，
你本身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本身是一个祝福的。
这个是上帝最初给我们的使命，
也都是上帝最初给我们的使命。
你要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一切，
因为你是代表上帝来管理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要学习，
所以你要学习了，
你要工作，
你要工作了，
你要养家糊口，
你要养家糊口了，
你要行使你这个你的这个身份职责，
你要行使这个身份和职责，
在各行各业里面，
在各行各业的里面
做出你的贡献。这个是人最初创造的被创造的时候的使命，
就做出你的贡献，就是人最初被创造的这个使命。
当然是后来这个样堕落之
后，
后
来堕落之后
工作很辛苦，那种辛劳那种艰难，那是 受咒诅的这个。
后来呢我们工作呢很辛劳很辛苦，其实就是我们犯罪之后受到咒诅。
但是工作本身不是咒诅。
但是工作的本身不是咒诅。
我在工作里面应该怎么样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在工作的里面应该见证神的荣耀和使命。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更好的这个能够工作的这个人。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很用功的工作，
在各个行业里面怎么样更好的见证神的荣耀，
在各个的行业里面我们更加去见证神的荣耀。
这个是、神的形象功能方面，
这个是神的形象功能。
第三个呢，可以把它总结出来。
第三个我们看一看，麻烦大家打出来、
这个、有一段话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哈，
有段说话刚才已经读过了、
那这个其实将来呢，这个、在启示录也是这样子，
在启示录里面呢也都是这样讲到。
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将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踪基督一同做王。
哎好像倒过来了要。
对。
再倒过来一下。后面可以帮一下吗、
就这个、对对。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
在启示录里面是这样讲的。
将来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王。
基督来呢是我们要跟基督一起作王。
在地上执掌完全。
我们在地上掌王权直到
永远。我们做什么的王呢？
我们做什么王、
那些人怎么样，应该被诅咒的人都下地狱了，应该其他没有人管理的。
那些人被落地狱应该没有人管理。
只有被拯救的人。
只有被管理、被拯救的人。
但你们都做王呢，来管理谁呢？
但如果个个都做王呢，谁被管理呢？
管理这个世界。
管理这个世界。
整个这个世界。
整个的世界。
最初的这个使命就是要管理这个世界。
最初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世界。
好，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基督论。
那最后呢，我要分享一个叫做基督论。
对，上帝形象是跟基督分不开的。
那基督嘅神嘅形象同基督咧系分唔开嘅。
因为基督是完美的形象。
基督咧系一个完美嘅形象。
我看到这个很多的经文。
那我哋睇见好多嘅经文。
我们看到这个幅画哈、
那我哋睇见一幅嘅图画。
这是一个圣像。
系一个圣像。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他的两个脸。半个脸其实是不一样的，两边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它的面呢两边是有点不同的。
能看到什么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它左边的脸和右边的脸有什么不一样呢？
左面和右面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人看到啊？
有什么不一样呢？
左面精神一点。
左面好像是很安详啊。
看见左边是比较安详的。
那是代表神性。
是代表神性。
神是永恒不变的。
神是永恒不变。
右边呢？
右边你看到什么呢？
代表人性。
是代表人性。
啊，人性他你看他胡子都有点往下掉的。
好像那笔须啊都。
然后那个眉毛呢也是有点往上这个提着。
那个眉毛呢都往上提。
然后这个眼睛好像也充血了。
眼睛好像充血了。
所以这个是代表人怎么样，人的这个苦难是在人身上的一个压力。
这个代表 人的一个在世界上所遇到的苦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呢，基督的形象，基督呢是上帝完美的那个像。
但是无论如何，基督呢是上帝完美的一个的形象。
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谈到，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了一切。
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在基督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
因为在基督里面 in the beginning, the beginning 这个初就是基督。
in the beginning 这个讲到初就是基督。
那在这里面也是这样子，其实是在基督里面，上帝在基督里面创造了人。
你对都讲到上帝在基督里面来创造了人，
上帝透过基督创造了人。
上帝透过基督创造了人。
基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
而基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
所以很多的古代的教父将这个上帝的形象就解释成基督。
好多古代的教父将基督的形象就讲成基督。
基督是人的这个典范。
基督是人的典范。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能够获得上帝的形象，
能够获得上帝的形象。
因为我本来就是按照基督的那个样式所造的。
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
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
比如说这个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你看基督说得很清楚，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
他讲到神的本体真相。
然后在罗马书里面也。
罗马书也这么讲。
爱子是那不可见、不能见看见之神的像。
爱子是那个不能够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身的，是一切被造的先。
是守身的，是一切被造的先。
所以 既然基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的话，
咁既然基督系上帝完美嘅形象嘅话，
那么很多人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很多教父这样理解，就是上帝在最初按照基督的样式创造的人类。
所以我哋就可以咁样理解啦，最初上帝系按照嚟创造咗人。
所以每个人在一种意义上都有基督的这个样式在里面。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有基督嘅样式喺我哋嘅里边。
那这个是人的尊严的这个来源。
呢个系人尊严嘅来源。
所以特兰斯修女说，我在那个人上看到基督。
所以我嗰个人，我喺基督里边睇见有基督。
因为所有人都在基督的那个典范里面被创造。
因为所有人都喺基督嘅典范嘅里边被创造出嚟。
我们以后要谈到这个基督道成肉身。
我哋之后咧睇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啦。
基督道成肉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要怎么样恢复上帝的形象。
基督道成肉身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
因为被罪所扭曲之后，我们的形象是被亏损的。
因为人被这个罪扭曲了之后，我们的形象是扭曲的。
那么现在这个完美的形象进入我们中间，
但这个完美的形象现在又进入我们的里面。
所以透过基督我们重新的恢复
上帝的形象。所以透过耶稣基督就是重新恢复这个形象。
所以上帝形象是跟这个救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基督的形象和这个救赎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是我们的形象。
而基督就是我们的形象。
我们一开始是在基督里面被造。
我们一开始在基督里面被造。
而且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能够恢复这个神的这个尊严。
而我们主只能在基督里面能够恢复这个形象。
获得像上帝的形象。
获得像上帝的形象。
那个最后的应许，我们必要像他。
最后的应许说我们必要像他。
像谁呢？
似哪个啊？
就是基督。
似基督。
基督徒有一个祷告，说我们越来越像怎么样？像基督。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似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基督是我们目标。
也是我们一个目标。
我们愿意每天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
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每天被提升，越来越似基督。
我们原来就是被在基督里面被造。
我们原来在基督里面是被造。
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被拯救。
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拯救。
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获得像上帝的形象。
我在基督里面是获得重新基督的上帝的形象恢复的。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我们要总结一下了。
这段经文我觉得三个重点，人的形上帝形象有三个重点。
这段经文是其实讲到上帝的形象是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人的这个尊严。
第一个是人的尊严。
人当然跟其他动物有一个连续性，身体上来说连续性。
人的身体是有某方面的连续性。
但是人怎么样，他按照上帝之前所造他的生命有这个神圣的尊严。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他这个身体是有这个的尊严的。
所以创世纪九章六节他说，上帝允许人杀动物，但是怎么样，告诫不可能流人的血。
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呢，是我们不可以流人的血。
因为人是有上帝形象。
因为人呢是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传统的基督教的一个社会文化里面，人的尊严就得到维护。
所以在传统基督教里面讲到人的尊严是要被维护的。
所以特兰斯修女在印度那些收容那些被遗弃的那些垂死的人。
所以呢，刚才讲到 Mother Teresa 在印度收容那些垂死的人，
让他们有尊严的死，
让他们有尊严的死去。
反过来
讲，
缺乏这种人性观的文化和社会里面，
如果缺乏这种人性观这种文化的时候，
人的尊严往往被践踏，
人的尊严就会被践踏了。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义务来改变这样的文化。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义务来改变这种的文化，
这尤其是我们华人基督徒的这个事，
尤其是我们华人基督徒
要把这种概念深入带到我们中间去。
我们要将这种的概念深入的带入我们的心里面，
告诉我们的同胞，
话给我们的同胞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的尊贵，
因为你是按照上帝所造的，
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这个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第二个，
第二个，
人是是一种使命，
人是有使命的，
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使命，
人活着就是有使命的，
就是要服务上帝，
是要服务上帝。
我们被造不是为我自己而活，
我们被造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
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而活，
生命就没有意义，
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
所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定高过我们自身的生命，
所以生命自身的意义一定是高过自己生命的意义的。
美国的那个牧师马丁路德金就说过，
美国有一位牧师马丁路德这样讲过，
如果没有一种意义高过生命本身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意义高过生命的本身的话，
我就没有资格活着，
我就没有资格活着。
人活着就是一种使命，
人活着是有一个使命的，
人必须要认识和寻求上帝，
人必须要认识和寻求上帝，
人的最终目的来是荣耀上帝，
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荣耀上帝。
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
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因着这个耶稣的救赎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着跟基督的连接，
因为同基督的连接，
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怎么样，要活出我们的使命出来。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这个使命，
更加有效地彰显上帝的荣耀，
更加有效地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世人面前，
在世人的面前
见证上帝，
见证上帝，
更有效的，
是有效的，
更有力的行使管理这个世界的使命，
更有效力的使命的来管理这个世界。
如果你是做会计的，
如果你是做会计的，
你是开公司的，
你或者你开间公司的，
你是做律师的，
你做律师的，
你是在政府工作的，
你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的，
所有的这些工作上帝要行使，让你行使这个职责，
上帝要在这个心里面形成你的职责，
我们就要把这个职当作我们的使命，
我们就将这件事情当成
带着神圣感来行使我们的职责，
是神圣的去遵守我们的职责，
在各个领域里面，在社会文化里面来见证荣耀上帝的这个，
在各个的领域各个的文化里面来遵守上帝的旨意、
啊、最后呢就是是人他是有这个方向的，
最后讲到人是有一个方向的，
人的生命是开放的，
人的生命是开放的，
神的形象是动态的，
神的形象是一个动态的，
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不断被提升，
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不断被提升，
以致越来越接近上帝的形
象，以致我们更接近上帝的形象，
基督是上帝最后的形象，
基督是上帝一个最后的形象，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越来越像上帝，
所以呢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会越来越像上帝。
所以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
啊、所以讲到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恢复神的形
象，就是恢复神的形象。
我们谈到刚一开始谈到的时候，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啊、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圣诞节，
好像中国人认为圣诞节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像中国人觉得圣诞节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最重要的是基督的福音，
但其实最重要就是基督的福音，
我们被基督的按照基督形式创造，
我们按照基督的形象，
基督来了就是要恢复他的在我们身上的形象，
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要恢复神的形象。
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在世间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要恢复我们的人形象，
基督在世界上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形象、
啊、这个是撒玛利亚夫人在井边的、
啊、这个讲到撒玛利亚在井边，
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夫人她怎么样在午正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
我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正午下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来到井边打水，
她的男女关系也很有问题，
而她的男女关系都很有问题，
她是被边缘化的人，
是被边缘化的
人，被人厌弃的人，
甚至是被人厌弃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人出来打水，没有人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一个人出来打水，
而且在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他一个人出来打
水，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是没人打水的时候出来，
他是被世人厌弃的，
是被世人厌弃的，
但是耶稣来了，
但耶稣来了，
耶稣让他知道他的价值是什么，
耶稣让他知道他的价值是什么，
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完全变了，
而认识耶稣之后，他完全变了。
他的这个上帝形象所能够被恢复。
他在上帝的形象在他的里面再一次被恢复。
当他意识到哇，他在基督里面是何等的被爱的时候。
当他意识到在基督里面他几咁悲哀的时候，
他就完全放弃了他自己的自卑。
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卑。
然后他就很喜乐的去到处去传福音。
他很喜乐的到处去传福音。
基督让他怎么样恢复了他的形象？
基督让他恢复了神的形象。
在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个故事我们都会看到的，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是怎样，
被鬼附的人，
是一个被鬼附的人，
长得样子也是像鬼样子，你看
你看一个样子，
住在坟墓里面，
鬼一样，而且住在坟墓里面的，
没有人敢接触他，
没人喜欢接触他，接近他，
这个人活着和死人真的没有意义了，
这个人活着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在基督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面
他是有意义的，
他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是按照形象，他的形象所造的，
因为他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所以耶稣来要拯救他，
所以耶稣来到这里要拯救他，
让他恢复他人本身的尊严，
让他恢复人本身的尊严，
这个本来活在坟墓里的人，
这个本来在坟墓里面的人
被耶稣寻回，
他被耶稣找回了，
他的形象重新得到这个恢复，
他重新恢复这个形象，
找到作为人的这个尊严，
他找到作为人的尊严，
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
去找到生活的意义，
得到真正的释放，
去得到真正的释放。
还有一件是一个电影，
这个呢是一套电影来的，
这个叫 Amazing Grace，
这个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
啊，这个电影的主人翁大家知道是谁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影的主人翁是哪位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啊？
威尔伯福斯
啊，威尔福斯
是英国的一个 一个政治家，
他是英国的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他一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一生里面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看到了这个贩奴隶制，贩奴制就英国人把这个黑人从非洲抓过去，然后贩到美洲。
他又看见咧英国人咧将呢个奴隶黑人嘅奴隶咧贩卖到美国。
他觉得这个是在上帝眼中是极大罪恶。
佢觉得咧喺上帝嘅眼中系极大罪恶嘅事情。
因为他基督信仰，他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反对这个贩奴制。
因为基督嘅缘故，佢一生就致力喺呢件嘅工作上。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奴隶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只是奴隶，他是要有上帝的形象。
他在他的眼中，他认为这些奴隶不是奴隶，在神的里面他们有尊严的。
他花了一生的心血，
他花了一生的心血，
最后在死之前，
他死之前，
英国这个政府终于让这个成为非法。
英国的政府呢，终于是叫这个奴隶制度是非法的。
这个结束了这个邪恶的这个贩奴制，
就结束了这个邪恶的这个奴隶制度了。
最后这段话，这个照片你们看一下哈。
然后我们就大家你或者你看一看这张图片。
我们看到前面的有大概有六个夫人。
前面这张照片有六位的夫人。
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站着高高个个的。
后面有一个站得比较高一点的那位。
这个人是什么样？是宣教士。
这一位呢是宣教士。
你们知道这些妇女是什么样的人吗？
知不知道这些妇女是什么人呢？
这个是在早期中国四川那边的一个照片。
是早期中国在四川的一幅的图片。
你如果仔细看一看这群妇女的问题的话，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这些妇女的问题的，
有没有发现她们有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大家发现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她们是正常的人吗？
她们是不是正常人？
不是。
她们不是正常的人。
她们其实是当时是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她们是当时候得了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什么病呢？
是什么病呢？
麻风病。
是麻风病。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麻风病。
圣经里面有讲到有麻风病。
麻风病人是非常危险的。
麻风病人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是被隔绝的。
他们一定是被隔绝的。
那中国更危险。
在中国那个时候更加危险了。
都是被人厌弃的。
甚至乎是被人厌弃的。
中国的这个近代历史上有记载。
在中国的经典的里面都有记载。
当时有一个官员，他为了他怎么样处置这个麻风病人的呢？
当时有个官员怎样去处置这些麻风病人呢？
他们把那麻风病人灌醉，
是将这些麻风病人是灌醉了，
烧死，
然后将他烧死，
活活的烧死，
是活活将他烧死。
这就是中国人对当时的麻风病人的这个处置办法。
在当时候就是中国人对麻风病人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但是你看这个传教士，
但你看看这位的传教士，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没有离开这些麻风病人，
他没有离开这些麻风病人。
而且你仔细看一看这个细节，
你仔细看一看这个细节，
他有一只手怎么样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有一只的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面，
就让他们想到什么？
就让他们想到什么？
想到耶稣，看见没有？
就想到耶稣基督。
耶稣怎么样？治那个麻风病人的时候怎么样？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身上。
耶稣治理麻风病人的时候，就将他的手放在那个麻风
病人身上。耶稣没有怕怎么样？
耶稣没怕
传染。
耶稣没怕传染。
被人这个厌弃的他怎么样？反而把手放在身上。
被人厌弃的他反而将他的手放在上边。
我们看到那个宣教士，
我们看到这位的宣教士，
代表了基督，
他代表了基督，
他亲自的把手放在这些麻风病人身上，
他亲自将他的手放在麻风病人的身上，
不像其他人一样这个拒绝这个排斥这些人，
不像其他人排斥这些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什么样，是有上帝形象的，
因为他知道这帮人都是有上帝的形象，
每个人虽然是有麻风病，但是怎么样，在上帝眼里面是什么样，至为宝贵的，
他们虽然有麻风病，但在上帝眼中他们至为宝贵，
上帝要拯救这些人，
上帝要拯救这些人，
上帝要恢复他们的尊严，
上帝要恢复他们的尊严。
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是按照形象上帝形象所造的，
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有时候挺卑微的，
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很自卑，
有时候可能就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好像没有地位，
可能你觉得在加拿大我自己又没什么地位，
有时候可能被人排挤，
有时候甚至乎觉得自己被人排斥，
或者有种族歧视，
甚至乎你会觉得有种族歧视，
但是在上帝里面没有种族歧视，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是没有，
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阶级的区分，
而在上帝的眼里面也都没有种族的区分。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一个的人，
不管你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
你都是按照上帝形象自己形象所造的，
你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眼里面是极其宝贵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面是极其宝贵的，
我们的宝贵就像上帝像他眼中同人一样看待我们，
我们的眼中就好像神眼中的同人一样来宝贵我们，
因为上帝按照自己形象所造，
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我们不要 这个小看自己。
所以我哋唔好轻看自己。
上帝都没有小看我们，我们为什么小看我们自己？
上帝冇睇低我哋，点解我哋要睇低自己呢？
所以，上帝既然按照形象创造我们，
上帝按照佢嘅形象创造咗我哋，
他必然要负责，我们一生来负责。
会负责任。
我们既然是被上帝所造，
我哋既然系被上帝所造，
我们生活应当映射上帝的荣美。
我哋应该认识喺生活上边认识上帝嘅荣美。
我在工作上应当努力的勤奋努力。
我哋应该更加勤奋嘅工作。
在各个行业里面当好上帝的管家。
喺各个嘅行业嘅里边嚟做好上帝嘅管家。
我们思想一下，
我哋谂一谂啦，
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映射上帝呢？
我哋嘅行事为人，我哋有冇认识上帝呢？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的馨香？
我哋嘅生命里边有冇基督嘅形象呢？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我们称基督徒，
我们自称为基督徒，
但是有时候做事情还不如基督徒非基督徒，
甚至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事情比不上一些基督徒。
当有些非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生命 被我们绊倒的时候，
当有些基督徒被我们的生命来绊倒了的时候，
我们就有损了上帝的形象，
我们就有损上帝的形
象，有辱了基督的这个名字，
有辱基督的名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志向，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志向，
我们被上帝的按照上帝形象所造，
我们因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我们的这个渴望是越来越像上帝，
我们有一个渴望就是越来越
像
上帝，
我们怎么也可以像上帝那样，
我们怎样好像像上帝呢？
我必须扎根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扎根在基督里面，
因为我们最初是被基督的样式所造，
因为我们最初是被基督的形象按照基督的形象造，
而且道成肉他进入我们中间，
他道成肉身进入了我们的里面，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恢复，
所以我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恢复。
所以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
耶稣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我是什么样葡萄树，
他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是枝子，
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同样也是这样子，
同样是这样，
离开了基督我们怎么样就不能够有这个恢复上帝的形象，
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够有恢复上帝形象的这个的希望，
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连接的时候，
只有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形象
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在基督生命建立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恢复上帝的形象，
我们才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
恢复上帝形象的荣美，
恢复上帝形象的荣美，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越来越像上帝，
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越来越像上帝，
映射上帝的荣美，
认识上帝的荣美，
更好的做上帝的代言人，
更好的做上帝的代言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既然我们已经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而且被基督所救赎的话，
既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也都是被救赎的，
让我们立志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要立志在基督里面，
活出基督的样式，
活出基督的样式，
越来越像地，活出那个发散在基督里面散发他的这个馨香，
越来越像基督散发一种的香气，
为基督而活，
为基督而活，
寻求像基督的样式，
寻求似基督的样式。
好，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记载说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我们被造，
在圣经里面讲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
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何等的恩典和这个尊贵，
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何等的尊贵
啊！但是在我们知道在罪里面我们都扭曲了你的形象，
但我们知道在罪里面我们扭曲了这个形象，
但是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你亲自道成肉身，
我们多谢你，你亲自道成肉身，
让我们透过你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
让我们能够透过你能够恢复这个上帝的形象，
主啊，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把生命连接在你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开放，
让你的生命连接我们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连接我们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来改造我们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自己，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自己，
越来越恢复上帝的形象，
越来越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
求你帮助我们，
靠你帮助我们，
奉耶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